国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星期日在盛源乳粉移植儿童性早熟调查结果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卫生部专家组评估认为，湖北三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发育与食用盛源优博婴幼儿乳粉没有关联。目前市场上抽查的盛源乳粉和其他婴幼儿乳粉的激素含量没有异常。邓海华说，卫生部委托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院等检测机构，采用国际通用的检测方法，对共计42份样品进行了检验。样品来自湖北省患儿家中的剩余盛源奶粉，以及湖北武汉、北京市场销售的优博、优聪奶粉等。他说，这42份样品中没有查出禁用的外源性性激素和内源性雌激素，检验结果符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含量范围。在中国卫生部发布调查结果之前的一个星期里，中国一些地区的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分外忙乱，带着孩子前去问诊的父母明显增多。北京媒体报道，北京地区过去几天已经发现7-8个性早熟的病例。另外，广东广州、河南郑州和湖南株洲都传来报道，发现多名女婴有乳房出现硬块的性早熟问题，大多数家长称给孩子吃了盛源奶粉。中国各大媒体的记者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纷纷对卫生部牵头的检验结果提出问题，为什么全国多个相关病例的家长都反映婴幼儿食用的是盛源奶粉？如果不是奶粉问题，武汉3名女婴为什么会早发育？如何保证检测过程的科学公正和准确？此次事件之后，政府是否会将激素列入奶粉的常规检测项目？在42份样品中，为什么只有1份来自武汉一个患儿的家中？其他的样品是怎样采集的？在座的各位专家逐一予以回答。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专家武学言在回答记者问时说，3名女婴的发育都属于正常的微小青春期范围。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邵兵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保证检测的科学与公正性的。他还表示，今后有可能将激素检验纳入日常的检验范围。中国民间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王海说，前几年就有人向他反映过奶粉中有性激素的问题。不过他表示，现在政府说盛源奶粉与性早熟婴儿无关，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政府说肯定没有问题的时候，人们也肯定不会相信。
卫生部调查的话，送样的样品、企业提供的样品，或者说他们拿到的样品，这中间我觉得存在人为操作的一些空间嘛。
王海说，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检测的不可靠。他说，很多检测单位跟企业有利益关系，比如说检测单位会招募企业作为他们的会员或者战略合作伙伴。此外，王海对参与检测的专家也表示了不信任。他说，中国的专家往往跟相关企业有着长期密切的利益关系。
在中国的话，企业的公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看这次盛源这个产品出事以后，中国的专家大部分都是替企业说话的，很少会有专家站出来说替消费者说话，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有企业才能够给这些专家提供利益，消费者是没有人给专家钱。
周晴长期关注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他的著作《民以何食为天》2004年出版后，在大陆被禁，最近香港出版了修订本，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曾经向此书颁发了各项图书奖。目前旅居德国的周晴对美国之音说，早在6年前就有医生和妇幼保健工作者向他反映有北京儿童因为食用膨化食品导致性早熟的个案。他说，中国食品加工业已经形成大规模集团生产，为了降低成本、增加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食品中人工合成的添加剂越来越多，有不少添加剂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负面反应。周晴表示，任何企业都在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企业在中国更是有特殊性，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因此他强调，中国政府对处于绝对弱势的消费者一定要给予更有力的保护。 否则食品安全状况会日益令人担忧。
全世界任何国家食品安全都是一个由政府来掌控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就是相对于食品工业的制造者来说，这个每一个消费者都是弱势。那么在这个绝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除了那个政府，没有人来能做到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媒体，媒体也是一个制约这种大工业食品化过程中这些企业和大资本的一个力量。那么在中国又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两个的缺失就导致了这个食品啊状况越来越差。
消费者权益保护者王海呼吁，政府在管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依靠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来参与市场的监管，否则在三鹿奶粉之后，如果这次不是盛源，今后也会有其他食品品牌相继倒下。中国卫生部发言人邓海华在记者会结束时说，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这个事件已经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同时他坦承，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三聚氰胺，他说这是不法分子为谋求非法利益所为。邓海华还保证要健全管理制度，加快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和标准体系的建立，并保证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美国之音记者陈苏，北京报道。